好啊，这一次我们有三讲，从第29、28、29、30哈，三次。我把这个影片投影到，这个大小可以吗？再大一点。
可以了。
好的，那这三次呢，都是《使徒行传》的后面的部分了哈。那么在这三次的查考当中都有其实是三场保罗在面对这个指控的时候的他的三次的辩护哈。那这三次的辩护都非常的精彩啊，分别是在。这个两任的罗马总督腓利斯，还有菲斯都，还有这个这个亚基帕王他们三个这种这个有权力的人的面前的辩护。那这也是在在后就是总共的五场的辩这个辩护词里面的后面的三次那这三次的这个。辩护都很精彩哈，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那在第28章的，就是整章的经文里头呢，就聚集在腓利斯面前的这样一个的辩护词哈。那在这里，其实保罗的辩护也好哈，那这个不管是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帖图罗，还是后面的这个其他的这种犹太人，或者是罗马政府对保罗的这些的指控呢？其实背后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更大的图景啊，就是撒旦是那个教会的控告者，而主耶稣自己是他的儿女的辩护人啊，所以这背后我们会看到是一场控告跟辩护的一个的交锋哈，那福音也是在这样一种扣人心弦的哈，这种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个波澜起伏跟扣人心弦的这个事态的发展当中怎么样福音被传讲开来，然后这个耶稣的旨意被成就也就是把保罗一步一步的带到罗马最终完成那个耶稣对保罗的。最终的那个托付好，那么从这一篇第24章里头呢，同样我们分三个点来考虑。第一呢，是在1到9节这一个帖图罗对保罗的指控那这段经文呢，是接着上面讲的，是讲到保罗上一次是被。千夫长就护送到了凯撒利亚被护送到凯撒利亚以后呢，这一个他们大祭司亚拿尼亚和几个长老，他并不愿意放过保罗，所以他就请了一个辨士下来，这个辨士叫做帖图罗，这个辨士呢是一个熟悉罗马法律的律师所以这里的指控，我们看到了一个转换，就是从对他宗教上的指控，转移到了一种对法律上面的指控，一种民事上的指控或者是刑事上的指控所以他控告的重点就不再是这一种对犹太律法的违反，而是对罗马法律的一个违反，或者对整个社会治安的这种的威胁这是他指控的一个重点。那我们来看一开始这一个帖图罗他对保罗的指控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一上来的话对腓利斯说了很多的阿谀奉承之词，那称赞他伟大光荣正确为犹太地区的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等等的这种话，那这些话语呢，很明显是跟事实不符的我们如果去查考同时期的这些史料的记载的话。在腓利斯治下，其实那个这个治安是很差的。 特别是愤锐党的这种争斗是非常的剧烈啊，政局是很这个动荡不安啊，所以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那犹太人请的这个指控的这个帖土罗呢，他先说了这么多的违心的哈、这种阿谀奉承的话啊，想要目的就是想要让这个罗马的总督哈、这个菲利斯可以重判保罗哈、这是他的第一步。然后在第四节到第六节里头呢这个帖土罗他控告保罗说他是像瘟疫一样在教唆普天下的犹太人生乱啊，他这个，所以你看到他这个整个控告的重点就集中在生乱这件事情上啊，就是保罗为什么值得被重判，因为他是一个不安定因素啊，他是会造成政局的动荡。那他对保罗的称呼呢，是用拿撒勒教党来称呼的啊，特别的要把保罗把基督徒污名化成一个好像是犹太教当中的某一个小教派，或者是一个像异端这样的称呼。他避免了，其实当时基督徒这个称呼已经是蛮普遍的，但是帖土罗特别的用这个拿撒勒教党来称呼他啊，表明他就避免了，就是表明他们不承认，因为基督徒这个词事实上是有对耶稣是基督的一种的承认啊，他特地用了这个拿撒勒，然后说他们是某一种的教党啊，那把他们就是定位在是一个从犹太教的叛徒，并且会导致这种社会动乱的啊，这样的一个的定位。然后最后呢，他控告保罗，就是当要坐实他的罪名，就特别要说他是在污秽圣殿。那污秽圣殿这件事情，并不在于说污秽圣殿会对罗马法构成什么威胁，或者是对罗马政府构成什么威胁，而是他污秽圣殿这件事情导致了整个那一个前面千夫长之所以会去处理圣殿的这个骚乱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控告保罗污秽圣殿，而保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保罗就是那个动乱的起因，或者是他的这个肇事者啊，他就应当被罗马政府重判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帖土罗他所用的这些用词呢，都是针对罗马政府最担心的情况，因为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种政治斗争是很剧烈的。那罗马政府最担心的就是犹太人推进这种骚乱或者是激进运动，导致这个政局的不稳定。那么这个人他就特别的向罗马的执政官，首先是谄媚啊，然后是歪曲事实，那最后是很有诱导性的去针对这个罗马总督心里面最忌讳或者是最会让他生气的事情啊，来罗织对保罗控告的这个罪名。所以到这里为止呢，这里我们都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帖土罗他是只是个请来的人，他代表的是他的雇主或是他的老板，就是这个大祭司，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的阶层。所以就而我们也看到犹太的群众也随声附和，所以我们看到在一种煽动性的情绪底下呢，这些宗教领袖的心思和行为就像旧约里面的先知所责备的当时的那些宗教领袖是类似的哈。那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可以去回顾一下几节的旧约的经文，比如说在西番雅书哈第三章第三节啊，这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的念哈，大家都在讲义里头。还有以西结书的34章哈，以西结书34章其实是很赤切的一段引用的经文，是先知在责备旧约当中那些为自己谋取利益但是不爱惜羊群的那些当时的祭司阶层而言的。好，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控是很强烈的哈。那保罗是怎么回应的呢？第10节跟第21节。我们看到保罗他为自己所做的是一种 无罪的辩护啊，他宣告自己没有犯罪啊，并不是做一种罪轻的辩护啊，他是做一种无罪的辩护。那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使徒保罗他为自己辩护，但是耶稣基督同样是被捕，同样是受审，同样是被诬告，同样是面临的这种审判的命运。那耶稣基督常常是沉默不语的啊，他这个圣经说他像这个无辜的羔羊啊，被牵到那被宰杀之地。但是保罗呢，他勇敢的为自己去辩护。但这个并不是说明保罗的生命不够成熟。就像之前我们查考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会生气，我们会看到保罗有一些比较强烈的一些的反应啊。那这里并不是在跟耶稣的温柔或者是他的不为自己辩解做对比啊。我们应该就是查考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这样子来分析或者分享，就是如果我们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啊，主耶稣他要做的是完成救赎的工作啊，所以他要做的是就是那他的代赎的工作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啊，他知道自己要完成的使命，他要上十字架啊，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那不是他说话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这样想。而保罗蒙召呢，就是要做福音的使徒，做基督的使徒啊，他来就是要说话的。他承受的使命就是要宣扬福音，而且是在这种异教的文化当中去把福音显明出来，并且是在一种逼迫的环境当中去通过辩解跟辩护啊，把福音呈现出来。那我们也再次看到说，这个护教跟传福音是密切的相关在一起的啊，没有一种我们传福音都不可能是在真空或者是在一种非常理想的情况底下去传，往往是需要通过对信仰的辩护啊，通过对自己的这种对这种恶毒的攻击，我们去做出回应，然后可以把这个福音被呈现出来啊。所以这一点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可以再次的得到印证，或者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所有最基要的真理，往往都是在跟这种异端的这个辩明当中才被清楚的阐述出来，才被清楚的记载下来啊，才被教会这样子的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稍微展开一点的哈。那么我们看到保罗的态度哈，他也是对这个罗马总督表现了他的尊敬。第十节哈，第十节说我知道你在这国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啊。他表明了他对执政官的一种尊敬，但是他跟那个控告他的人不一样啊，没有那么肉麻的去这个拍这个罗马总督的马屁哈。那他辩护的第一部分是澄清事实的部分啊，保罗说：“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那后面的说的就是说，他们现在告我的事情不能对你证实。啊，他说从时间上面看，哈，他上耶路撒冷，直到他被押送到这个凯撒利亚，只有12天的时间。而在这12天时间里面，他的行踪、他的言行都是公开的。那保罗也在圣殿里面呢，也是带着犹太人进去做那个还愿7天的那个还愿的仪式哈，所以不像那些控告他的人所说的，他带着外邦人进了圣殿哈，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污秽圣殿，所谓污秽圣殿，根本就是一个捏造的罪名。那再接下来，保罗的陈词呢，是落脚在对福音的辩护上面。他指出说，这个犹太领袖要迫害他呢，关键是在于他所传的道，而不是他对旧约传统的背叛，也不是他对罗马政府的挑衅。他既没有煽动社会的动乱，也没有攻击犹太的传统他而是这一个复活的 他所传讲的复活的信息，恰恰是上帝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向以色列人所应许的那个终极的盼望所在。这个盼望的落脚点，也就是弥赛亚的到来跟这个末世的实现，都是在福音的核心的信息当中。耶稣基督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的死里复活，这些信息都是为了要应验犹太人的这个所盼望的这一个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啊，就是在第十四节他所说的第十五节说，靠着上帝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啊。这里是说，其实这种普遍的复活是旧约里面信仰圣经相信圣经，相信上帝的启示的这个以色列人都知道的，这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的盼望。那后来的中间的一段也是关于事实成经的部分啊，那跟前面是一样的。所以到了第21节，他总结说，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不过我如果有妄为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他就把他为什么跟犹太人起冲突，那犹太人非要置他于死地的原因点明出来，就是因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好，那么接下去我们可以引用一些的经文来更深的去理解这一段的记载。那相关的经文也都在讲义里头像这个说到保罗为自己辩护，然后他的辩护的态度然后包括他为福音做见证所蒙的呼召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重点都在这些引用的经文里面。那么第三个点22到27节，就是在腓力斯听完了帖土罗的控告跟保罗的辩护以后，其实他很清楚他心里面对事实有一个清楚的判断。他知道保罗并没有违反罗马的法律，如果根据现场的这个庭审的情况来判断。那再来呢，说他对这个他有一句话特别提到说，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那什么叫做详细晓得这道那个 ESV 版本呢是很跟希腊文的原文这个词句是比较接近的。他说他是详细的晓得这道，叫做 rather accurate knowledge, 相当准确的一种的知识。那么这个相当准确的知识表明说，腓力斯他要做犹太的这个总督他要做这个地区的地方官的话他对于以色列的神学他有一定的神学知识在那里他知道保罗所说的是他为自己的辩护，是他跟犹太人的冲突，如果按照保罗所说的内容来看，保罗是并不违反犹太传统的，所以保罗既不违反罗马法律也不违反犹太传统这是他得出来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可以从腓力斯的这种他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他就支吾他们说就应付这些犹太人，但是他虽然心里清楚这件事情他已经有判断，但是他还是没有释放保罗。如果是按照罗马法律的话，他应该怎么样就把保罗无罪释放但他没有这么做。后面的经文显示出他没有这么做的三个动机所在第一个呢是这个就是害怕得罪犹太人，他就应付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他就推脱这件事情。那么并且呢他想要让他的夫人，24节说过了几天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到来，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所以这里这个罗马总督他之所以详细晓得这道很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个犹太的太太 他娶了一个犹太人当太太。好，那么他想要把保罗留下来呢，其实有一点是取悦他太太的意思在里头啊，因为保罗会讲一种用个新的角度来讲犹太信仰，所以他很想要他的妻子也来听一听啊，好像当做一种什么心态我不晓得哈，可能是娱乐或者是什么的。OK， 那再来还有一点就是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26节啊，他把保罗留下来，还想要保罗向他行贿啊。那通过保罗如果真的送他钱了，也许他真的就考虑说哦，就把保罗放走啊。所以就是显明了菲利斯这个动机上面的不清洁的地方。他作为一个执政官啊，他并没有按照法律来行事。那么说到这里的话，所以这里有可以有一点的应用啊，这个应用就是在第27次的时候啊，我们讲到保罗在这个犹太会堂受审的时候啊，他说自己是凭着清洁的良心来做事的，结果这个大祭司就当场叫人啊用掌打他哈，打保罗的脸。那个地方我们有涉及到关于良心的讨论，涉及到两个经文，一个是提摩太前书1:5，第二处就是哥林多前书4:4，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啊，但并不能因此称义，因为判断人的乃是主啊。那可以结合这一个案例，我们可以对这个知识点再做一个一定的讨论。好，这是第一次的内容啊，在讨论的题目里面呢，我们刚才大概也都覆盖到了。OK，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段落啊，就是25章。保罗上诉凯撒，还有这个亚基帕的到访啊，这个段落。其实25章和26章呢，他们连在一起是一个大段落，也就是《使徒行传》当中最后一个很有长篇的叙事和辩护啊，两个部分加在一起交错的单元。那通常这个单元在前面的这个记载当中，通常都用一章的篇幅来完成。那最后这一次特别的长啊，用了2章，所以我们也分成两次来查考。那么在这个段落当中呢，前面的一些线索，在这个长篇的段落里头就更清楚的被呈现出来了。比如说保罗他的清白无罪。他虽然被控告，但是他是彻底的无辜的。但是保罗体现出来的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危的缘故，而是为了上帝对他的托付跟呼召，是为了那个耶稣给他的把福音传到罗马这个使命的完成啊，他忠心至死的这种品质。那么在这一些更细致的描述底下，我们也看到更多的一些人的心态被呈现出来，好像前面我们看到了由那个罗由犹太的这种宗保守的宗教势力的一种他们的极力的迫害，对保罗的这种一心想要置他于死地的这种心态哈，还有呢，罗马政府虽然知道说保罗无罪，但是他们通常是在权衡一些利弊哈，他们不愿意得罪犹太人，然后又有一些患得患失的心情在里面都看得特别的清楚。那在这一章当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叫做亚基帕王。亚基帕王其实就是相当于西律王那样一个角色啊，他是西律的第3代或第4代曾孙，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大西律的曾孙了啊。所以这个西律王呢，跟这个罗马总督，或者这个圣经里面翻成罗马巡抚的啊，这个角色，他们都是当时在管理犹太人的啊。那打个比方来说，有点像香港哈，那个犹太巡抚呢，他是罗马人啊，他是希腊人，有点像以前还 香港还有这个港督的时候那样一个角色，香港的总督。那这个雅基帕王呢，他本身是有犹太血统的，所以让他来管理这个犹太人啊，他有点像那个这个特首啊，是这个角色哈。好，这只是比喻了哈。OK， 那么我们在就会看到这些角色在处理保罗的案件的当中哈，一些更细微的部分被圣经被这个路加很细致的笔法哈，很精彩而且很细致的呈现出来。那这一段的本章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保罗向菲斯都要求上诉凯撒。菲斯都就是菲利斯的继任者，所以前面讲到说这个菲利斯把保罗留在凯撒利亚两年的时间没有放走他，直到他卸任，那么菲斯都就上任了。那在这个路加的笔下，我们也看到这两任的总督呢，他们有一些不同啊，就是菲斯都在当时的历史文献的记载里面，他对他的评价是很不错的啊，他的口碑、他的政绩都比菲利斯要好，但是他的任期是很短的，所以他在路加的笔下，我们看到这个菲斯都他是一个做事情很高效的人啊，他效率很高，所以他到任第三天。马上就去了耶路撒冷去跟犹太领袖会面啊，因为这是他处理面前需要处理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就是去处理跟犹太的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传统的这种这个祭司阶层或者是宗教领袖这个阶层的关系，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去了。那我们看到犹太领袖看到这个新官上任哈，那他们的这种虽然没有很直接的去描写，但是圣经用了很细微的啊，这种一些细节都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心态，或者是路加对他们的这种评价，就是他们看到新总督上任呢，想要欺负他啊，就是他知道。菲利斯对整个情况可能还不是很熟悉的时候啊，他就趁他立足未稳啊，那想给他一点下马威，或者是对他施加一些影响啊，然后来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一些的情势上面的一些的利益啊。说白了就是他们想利用这个时候把保罗干掉啊，想要谋杀保罗。那么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护理，就是在菲斯都不知情，他们不知道犹太人这么坏，这么想要杀保罗的时候，他却保护了保罗。那具体来说呢，就是菲斯都不知道犹太人想要杀保罗这样一个阴谋，但是他却拒绝了带保罗上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的请求。那他为什么会拒绝呢？其实作为他这个新的总督，他其实也是在平衡跟犹太势力之间的一种关系啊。那么从这样一种关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当时的社会也好，还是就是在一种堕落的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情况，就是一种勾心斗角，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关系当中的盘算跟争斗啊，都有一些这种描绘在里头。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波澜不惊啊，但其实是静水深流的描述底下哈这些犹太人想要趁机杀害保罗的第一个阴谋就没有得逞。那第六节讲说菲斯都在他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到凯撒利亚去啊，他就回去了。第二天马上就吩咐将保罗提审啊，再一次的看到他办事的效率很高。那么这些犹太领袖呢，也跟着菲斯都一起下来啊。他们上次是在上一任的总督面前指控，那这一次呢，在新总督面前哈，他再一次的在控告保罗。因为可能内容是比较重复的啊，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新的词汇来，所以这一个路加就没有对这一次的控辩用很多的笔墨去描绘。 那么说到保罗的时候呢，保罗也再次对事实提出反驳，他特别的强调第八节说，无论犹太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言下之意就是我是一个好的犹太人，而且我是一个好的罗马公民。我在这里被捕，在这里 被拘禁了两年，是完全的无辜。菲斯都再一次的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判这事吗？所以菲斯都其实他并没有定见，对不对？他一会儿拒绝犹太人，一会儿又想要在让保罗自己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受审。那也可能这里没有说哈，但是根据这个他的判断，他应该也是查不出保罗有什么罪来。但是他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宗教问题啊，他的神学知识应该是不如这个菲利斯的啊。菲利斯他有个犹太妻子啊，他也是详细仔细的知道这道的。但是这个菲斯都显然没有这样子这么丰富的这种旧约的知识。因此他对他们之间的争论不是太懂。那保罗呢，这个时候他面临一个选择啊，他要受宗教的审判还是受世俗政府的审判。保罗很明确的选择了要受罗马政府的审判，他知道这些犹太人是想要杀他，这是第一个安全的考虑。第二个呢，他知道主耶稣的旨意是带他去罗马而不是回耶路撒冷，所以他很明确的说他要利用他这个就是行使他的罗马的公民权，他要上诉到凯撒，这个凯撒是罗马皇帝的统称，也就是当时可能刚刚上任不久的这个尼禄皇帝啊，尼禄皇帝是后来这个大规模的逼迫基督徒的这个很残暴的一个皇帝，那统称就是凯撒。所以当保罗要求他上告凯撒的时候菲斯都没有办法拒绝啊，他和当地的这种这个行政的部门啊，就在议会啊，罗马政府当时是一个有议会的这样一个的机构，所以他就同意了保罗要前往罗马的这样一种的请求。第十三节说，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这个百宁基士来到了罗马如果我们看讲义前面有一些部分可以稍微再展开的讲一下，就是保罗透过自己根据罗马法律上诉的行为送自己去罗马这一点是一个评论这个注释书里面的话语还有一些细节大家可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在查经的时候可以再深入的查考并且OK, 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第二点就是亚基帕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有提过他是十二章当中杀害使徒雅各后来被天使击杀的那一个希律亚基帕的儿子他也是那个耶稣出生时候的那个大希律的曾孙那他有犹太的血统并且非常熟悉犹太事务跟他一起来的这个人是他的妹妹这个百基尼士。那么根据当时一些史料的记载呢他的名声是很不好的就是以这种淫乱著称，而且他们兄妹长期住在一起也有一些绯闻那回到圣经里面这个福音书里头的记载当中呢，这个希律王的这个系统跟这个罗马总督犹太总督的这个位置这两个位置关系常常是紧张而且彼此为敌的那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23章11到12节说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从前希律和比拉多是彼此有仇的，在那一天就成为朋友那这一幕呢再一次在审判保罗的时候重演就是这个这些勾心斗角的政客们，当他们一同来逼迫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朋友。而且就是这样一对这个名声很臭名昭著的人他们反而是成了犹太人的 王，他当时的这种管理犹太事务的王，并且一同来审判，跟这个世俗的政府一同来审判无辜的保罗。好，那到14节到21节，就是菲斯都向亚基帕王来描述案情。这里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说在菲斯都的判断里面，他作为一个罗马的执政官，他很清楚这些犹太人对保罗的控告在罗马法的判断底下是不成立的，所以争议的焦点就变成了一个复活的问题。而复活的问题是一个三号是一个神学问题。那这个在第19节里头18、19节里头也提到了这个菲斯都，他补充的说明说，他想要把保罗送上耶路撒冷，除了说前面的圣经里头说他想要讨好犹太人，那这里呢，他也包含了一种他没有办法处理对复活这个问题的判断啊，他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所以他想把保罗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也想借此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现在这个亚基帕王来了正好亚基帕王通晓犹太的传统跟犹太人的这种各种的事物也好他们从前这种神学上面的这种盘根错节的这些宗派的争论他都知道，所以他就求助于亚基帕王。那亚基帕王也乐意去来做这样一个审断神学问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接下来就看到了他主动的要求听取，他再次的提审保罗让保罗再讲一次，所以他们就大张威势的跟当地的这些贵族组成了一个聆讯的场面。那么在正式的这个保罗的辩护以前呢菲斯都出现了，他有一段的陈词开场白他说他查不出这个我查明25节，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那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面前来，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的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说明他这个即便是把保罗送到罗马皇帝那里，这个菲斯都不知道怎么写因为什么查不出任何他有罪的证据，他也不知道这个争议的焦点在哪里，所以他希望通过这一次这个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这个再一次的控辩可以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好，那么这是第二次的内容那第二次呢，我们看一下第C 的部分，就是讨论跟灵修的部分。在这里引言的部分呢，我们有一段话呢是从一个注释书里头我看到他总结的很好，其实很可以帮助我们来跳脱出这个经文本身来思考我们的福音。就是他说福音本来是宣告拯救、自由跟希望的好消息，但是上帝却让保罗去经历苦难来见证福音。那为什么这样一个宣告自由、拯救跟希望的好消息，总是不可避免的伴随着苦难、伴随着锁链、伴随着这个控告，然后保罗被无辜的拘留了那么久、还不可以不得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些保罗的经历，也可以对我们今天在百般试炼当中的上帝的儿女可以给我们安慰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对神的旨意有一些更深的一种的认识因为上帝的国度总是在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去开展它，所以必然会让他那个福音当中彰显出来的圣洁跟公义的国度，会让原来的这种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保罗他其实他没有违反罗马的律法，也没有违反这个罗马政府的罗马法律，但是他总是被逼迫啊，这个关系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啊，也可以去学习保罗，学习耶稣怎么为福音辩护，怎么不去啊，在碰到这样的情况的底下，心里面既有笃定的盼望跟安慰啊，又不至于说我们是用一种血气的方式来斗争哈，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去讲解的点啊，所以这就避免了我们在查考这些故事也好哈，这些知识点的时候啊，会反而会引发啊弟兄姐妹的一些争议或者是血气啊，总是要把大家带回到福音当中来。OK， 好，这是第二次，那我们再看一下往下哈。第三次，也就是第26章，26章就是接着上文的记载详细的去记录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这个他的分辨，然后后面一段是亚基帕王听完以后的这个的反应。那这一段辩护词很重要，它的篇幅呢，在所有的保罗的讲论当中，所有使徒行传保罗发表过很多次的演讲，它的篇幅占第二长啊。那第一长呢，是在第十三当中，第十三章里面的啊，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个教会那个会堂里头，保罗的那一段演讲啊，那是那个长度是最长的。那这一段是仅次于那一段，是第二场。而保罗的这两次长篇的讲道啊，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的讲论，还有最后这次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这一段啊，这一段辩护词，和另外一段就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的那段讲道啊，一起被称为呈现耶稣基督复活信息的三大支柱。所以这三篇讲论，这三篇讲道啊，特地我们在讲道当中都使用了这些的段落啊，因为他们特别的重要，他们对啊对，不管是传福音还是护教啊，都是至关重要的信息。那这段讲论也是全书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最后一篇长篇的讲道，所以它是一个理解整本书的很关键的篇章，无论是它在整个辩论的结构上面，还是它的内容，还是它里面蕴含的这种神学的思想啊，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深刻。所以这次的辩护词哈，我们可以仔细的来看哈，仔细的来看。那首先呢，保罗是他讲话的对象是亚基帕王啊，因为他该说的这种事实的部分已经跟罗马总督啊，这个菲斯都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那所以他这次主要对亚基帕王说，而说的重点呢是一个是其实是对福音的再一次很有条理的一种梳理啊，一种再一次的在一个护教的背景底下的对福音的很有层次的很有逻辑的一个呈现。那它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论点来看啊，它就像是一篇很好的讲道一样啊，它讲了三个点。首先呢他先简略的提到他自己是法利赛人这个背景啊，然后呢就讲到了他的第一个论点，也就是说他所传讲的复活的信息啊，因为前面说到争议的焦点其实是已经落在复活上面了啊，已经不在于他有没有污秽圣殿，他有没有煽动犹太人造反啊，这些都没有。那都没有，为什么这个罗马政府不敢放他？因为犹太人不答应，即便查不出来他把保罗放了，这犹太人可能还是要杀他，还是要迫害他。那么所以罗马政府就非常奇怪，说为什么你们到底为什么这么的恨保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那保罗现在他在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就慢慢的一层一层的讲，说他讲的这个福音呢，啊，并不违背犹太传统，因为复活是整个以色列自古以来共同的盼望啊，就是在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呢，啊，说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上帝向我们的祖宗所应许的。然后这个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上帝，都指望得着。他对这个亚基帕王说：“啊，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个指望。”第八节说：“上帝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第八节里头，他说上帝叫死人复活，哈，他啊，我特别把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啊，以该肉啊，以该肉，这里的用的是那个现在的时态，以该瑞，表明他强调的并不是一种啊那种普遍性的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啊，他在神学上成立，或者是他在啊他在这种现实当中他是可能会发生的。而是表明这是一个已经发生了，并且是在基督身上发生的一个事实。那保罗辩护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他再次的复述自己在啊大马士革的路上这个蒙召的经历。这段经历也特别重要啊，圣经里面啊，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有三次，前后三次。啊，讲到了这段保罗蒙召的经历，而每一次的记载啊，其实都有不同啊，都有不是不同啊，就是比上一次其实更多的细节被呈现出来。而路加的每一次的记录也都丰富了我们对这个重要事件的好的理解。第九章的经文哈，大家都很熟悉，好，时间关系我就不复述。那么在第22章里面呢，保罗在复述他蒙召的经历是面对谁呢？是面对那些控告他污秽圣殿的犹太人啊。他对着这些犹太人讲论的时候，他加入了一段，大家还记得哈，这个在前不久的前两三次的这个查考里面提到他在圣殿里面看到了一个异象的经历啊，所以这段经文是在第九章没有的。那这一次在第26章的时候呢，啊，又有一段啊新这个前面没有记载到的细节，也就是说，这个啊，他强调主耶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就给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啊特殊启示跟做外邦人使徒的这个呼召，在这个地方啊第十六节哈，16节，主耶稣说：“你站起来，你起来站着，我特意的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指示，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要告诉你、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然后18节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着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洪德基业这一段啊，耶稣基督对保罗说的话在第九章里头并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是在啊亚拿尼亚啊，不是这个大祭司，是当时另外一个犹太人的门徒啊，他也是一个熟悉啊旧约律法的犹太人啊，在上一章里头提到过啊，他在啊医治保罗的眼睛的时候哈，给保罗施洗啊，然后让他眼睛可以睁开，并且告诉保罗说：“这个啊，你要去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和君王面前啊，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啊。”好像这个做外邦人使徒的这一个呼召，好像是借着亚拿尼亚啊传递给保罗的。那根据这一段经文来看呢，我们看到啊，那是一个双重的印证啊。其实，在保罗遇到耶稣的时候，啊，他已经领受了这样子的呼召啊，所以啊，这每一次的记载哈，都特别都丰富了之前我们对啊保罗蒙召的一个的理解。 第十四节哈，讲到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就是我们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啊？这句话在第九章是有的。那么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啊，这里是也是保罗他特别提出来的一句这个很有趣的话啊。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个比喻呢用脚踢刺哈，它是一个训练，在训练马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比喻，也就是一匹烈马哈，它要在被主人驯服的时候它常常是用脚去踢那个刺的啊，那个刺是训练马的一个工具啊，就上面是有刺的那种鞭子啊，或者杖。那保罗用脚踢刺，就表示说，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用他来提醒保罗说，这是他遇到的这些事情是上帝对他的管教，跟像一个训马的，是他的主人的一种驱使啊，要保罗不要做抵挡哈，反而是要顺服。所以这个比喻也被保罗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提出来啊，可能他也是用来提醒他的听众啊，现在你们在抵挡福音哈，同样跟我当时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啊，是在用脚踢刺啊，因为他这里。这个在他蒙召的经历当中，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多次，他特别强调向他显现的这位基督就是呼召他的救主，就是这个复活的事情不但真的发生了，这位复活的主还显明他就是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啊，他就是旧约里面耶和华上帝，并且他亲自向保罗显现，呼召保罗去给外邦人传福音。而现在这些犹太人在做的，就是在抵挡啊这位复活主的这样一个他亲自的这样的一个命令。那第19节到第23节，保罗的辩护哈，他的逻辑是这样子，一步一层一层的往前的推进的。他说19节说哈，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啊，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根据天上来的意象而行的，不是他自己要这么做的。那么他说，我首先在大马士革，然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在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22节，然而我蒙上帝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贫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啊，再次啊强调说，他讲的跟旧约的先知所启示的这个旧的盼望是一致的。那23节表明说，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啊。所以就是这句话作为他整个辩护的落脚点。所以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外邦人、百姓和外邦人啊，是啊，就是我们整个福音信息的，我们一直在讲说，复活是整个啊保罗传讲的信息的这个的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啊。好，那么保罗这里特别的强调他跟旧约的应许的啊这种关联，他说这里是光明的道。要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特别的显示出他现在所做的被犹太人憎恨逼迫的事情，就是把光明的道传给外邦人这件事情，其实是以色列的先知早就已经呼召的事情了，不但说复活是以色列的盼望，就是给外邦人传福音也是在旧约里面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可以，这里的话其实是这种叫做 allusion 啊，它是也不是间接的引用啊，它就是没有直接的去quote 原文的去逐字的引用旧约的圣经，但是它就是使用了旧约里面的话的这个语句，在以赛亚书42章第6节讲到，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 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啊，要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第十六节啊，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所以保罗用他自己的见证来就是他自己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眼睛瞎了然后复明的这个经历，本身就是旧约里面这两节经文的一个应验，并且保罗通过这个事情他告诉熟悉旧约的这个亚基帕王说，现在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从前旧约的先知已经预告已经应许已经命令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这篇的辩护词，我现在只是从这个他辩护的层次或者逻辑来讲，那他里面的神学是很丰富的啊。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在讲到的时候再深入的去讨论，就是这个复活的信息是怎么样在保罗不同的这种讲道跟辩护词里面去成为他悟道的中心的。好，那么最后一个点最后一个点，我们先说这个讨论的问题吧就是说这篇讲道其实是很值得深入的仔细的去品味的。那回顾这篇辩护词里头保罗的整个的重点跟他辩论的逻辑的话呢，我们可以深入的带大家来讨论说我们今天怎么样这个主耶稣赐给保罗的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今天怎么激励我们去践行我们的大使命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应用的部分好，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菲斯都和亚基帕的反应圣经24节到32节分别的记载了这个罗马总督和希律王的他们听到保罗这个辩护词里头的反应。因为保罗的这篇讲论其实非常完美他的论证非常非常的强大那他特别是讲给亚基帕王听的。但这时候菲斯都却忍不住，他有点克制不住他的这种激动的情绪他就跳出来反驳。他说保罗你是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他这里表明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他不得不承认保罗的辩护非常强大非常完美，逻辑很清楚有理有据他没有办法反驳。可是呢他却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他说保罗是癫狂了。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也说他所传讲的基督复活的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呢，是上帝在万古以前所隐藏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呢对外邦人来说是愚拙的，而对这个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所以这里菲斯都和亚基帕王的反应正好分别代表了这两类人的那种的反应这个菲斯都作为一个好像是比他的前任更好的更优秀的一个执政官他相信他的这种这个我们今天说好像他理性的头脑或者是这种学术能力应该是挺强的所以他在这上面听不出保罗的论证的毛病，但是他说他学问太大了，因为他的学问太大了，所以完美的编织了一个叫人无法反驳的疯子的言论大概他是这个意思。那么同样的也妨碍他理解福音呢，也因为他的这种身份上的这种优越感所以他只能用这个解释来说服自己，或者说他在欺骗自己为自己面对保罗的辩护他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或者找一个台阶来下。那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说 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所以然后他就转向这个亚基帕王，他说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件事，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向王隐藏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然后他发出了一个发问哈，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他知道说亚基帕王是有知道相信先知的应许，相信先知的这些的命令。那如果亚基帕王相信先知，知道先知的话，他就应该明白保罗所说的是对的，是真的。接下来28节就描写亚基帕王的反应。亚基帕王的回答很有意思啊，他说他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他不敢正面的去回答保罗说你答错了啊，他也知道保罗说对了，但是 again 哈，他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亚基帕王听完保罗的辩论啊，他知道说这个保罗的神学上面是完全符合他所理解的啊旧约的知识的，所以无法反驳。但是他不愿意承认，因为他如果承认的话，就意味着他要成为基督徒啊。所以福音也是这样的一个的分水岭。当福音的信息被传讲的时候啊，听众就面临着接受或者不接受啊。那么这个亚基帕王说，你稍微一劝就想要叫我做基督徒，这里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二次啊，基督徒这个称呼被提出来啊。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也就是在安提阿教会啊，那个当巴拿巴找到保罗的时候，带他到安提阿去，然后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和教会一同的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啊。我们还记得在查考那段经文的时候，特别的提到说，这个基督徒呢，有一点嘲笑的意思，但是也有这种佩服的意思在里面啊。看到了这种他们活出了那样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见证在这个外邦人的面前。基督徒也表明说，他们这个至少这个称呼是比这个拿撒勒教导啊，上那个帖土罗控告保罗的这个称呼啊，是更对于上帝的教会啊，是一种比较又有嘲讽又有一种昵称啊在里头的那种的意味。那保罗是怎么回应他的啊？保罗29节说，无论是少劝或者是多劝，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一个人，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的锁链啊。保罗的回答很感人啊，即便他没有因为他说了五次，他花了五次的这种时间跟精力，不断的在回答别人对他的诬告跟指控啊，他从事实上面，从逻辑上面，从神学上面去回答他这个苦口婆心可以这样讲但是他的听众呢都没有反应比他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收效更微小因为这些人是看他是一个囚犯，看他是阶下囚。不愿，即便他说的很对他们如果是承认了，就是他这种自尊心也好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但保罗他说，我盼望你们不但你们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什么叫做都要像我一样呢？就是像我一样得着救恩的好处可以认识耶稣是救主，可以明白福音，可以悔改真的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他愿意所有一切听到福音的人都可以有同得福音的益处，但是不用像他受这么多的 苦处，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啊，为他的仇敌的祷告啊，那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后呢是一个过渡啊，就是第30节，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啊，他们退到里面去开会，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捆绑的罪啊。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啊。这是后面那最后的两章的一个转折的一个段落。那如果我们要钻牛角尖的话，可能会问说他们退到里面的话呢，怎么可能这个路加怎么会知道的啊。那我听到过一些有意思的解释啊，那这个不重要了啊，这个查经里头并不是一个重点。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个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哈，他是国内的牧者啊，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就是他们教会在被受逼迫的时候啊，那些冲击教会的一些有不同的部门嘛啊，他们内部对他有一些评论，或者有一些议论啊，就是说这个教会领袖啊怎么怎么样哈，说他啊说他也就像说他是基督徒一样，就是带着嘲讽，但是又有几分佩服啊那种话，后来传到了他耳朵里啊，本来是他们内部的一个秘密的讨论，那为什么后来他会知道呢？他说是。其实后来在他们当中有人信主了，然后这件事情就因为信主了，这件事情就被传到他的耳朵当中，就所以这里也是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情况，这给我们提供一种理解的视角，就是在当时这些彼此谈论这些同座的人当中，可能有人信主了成为基督徒，他就把这个谈论的内容告诉给编撰圣经的路加哈，让路加可以写到他的这个记载当中去啊，就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视角哈，也表明这种啊，有时候神的工作哈，超过我们的这个，超过我们的思想。最后这一节，亚基帕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些人都在推卸责任，他们讨论开会讨论了半天，知道保罗没有一点罪都没有，但是又不肯放他，怎么办啊？所有人都把这个责任推到保罗头上，说他是他自己要去上告于凯撒啊。如果他们真的想放走保罗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啊？那但是他们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合理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啊，来为自己的这种里头的这些的心思来做一个保护啊。所以这三篇的圣经，其实我在预备或者在读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精彩，好像在看一场精彩的这个电影一样啊。那最重要的是里面啊呈现出来的这些福音的信息啊，是可以鼓励跟安慰到啊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所以最后呢是三个讨论的问题哈。那刚才我们说过一个，那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些人的反应里面，比如说像菲斯都和亚基帕王哈，他们的反应啊，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这个宣教的施工哈，特别是本地的宣教，那可以做一个类似是模拟法庭吧，这样一个案例的分析。如果我们碰到这样子的人的话，我们可能我们跟保罗的情况，我们肯定比保罗要情况要好一些，我们不是带着锁链在向人传福音。那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话，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的讨论。好，那么这是这三次全部的内容哈，那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没有问题？
同名目的。
哎，杨伯伯，
杨弟兄，
杨弟兄，
长辈，
我是听声音，我没有看到。
啊，那有一个在前面一课啊，你是讲到我们有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说，福音是好消息，为什么要在苦难中被传扬？其实也不是一定要在苦难中才得以传扬的，是吗？
理论上是，但是理论上是都可以，对吧？不一定非得在苦难当中。
对啊。
但往往呢，我们自己的神为了我们的益处，却常常是把我们放在苦难中。
为什么宣传这个神的好消息，为什么要在苦难中呢？
因为可以这么讲，就是特殊的启示跟普遍的启示，它的某一种关联吧。苦难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环境，那在这个环境里面，也许圣灵透过在这个环境里面把他特殊的启示传递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的感同身受，因为福音或者说上帝的道理是关于好像那个被掳的得释放。我们如果对自己这种被掳的情况，对我们自己中现在最终的光景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难接受信仰的，就是很难悔改的。所以苦难也许是让我们可以产生真实悔改的一个环境嘛。
Yeah, 我很了解，当我们经历神的过程中，我们如果有苦难或者是有一些挑战的时候，那会增强我们的信心，更增强，因为我们当我们不能比约伯了，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说到啊，我们真正是体验到了上帝的慈爱为那个你们叫什么护理等等等之类的东西。但是我是说这个传福音也不是说一定要在苦难中才能传的嘛，是吗？
对对，那我们无往也不在都在苦难当中啦。其实活着多多少少都会有苦难嘛。对，看看各位这个长老王牧师有没有对陈文英兄的问题有没有补充？
对，陈文弟兄问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平衡，就是说，无论得时与不得时，无论是兴盛还是苦难，所以我们刚才钟明牧师讲的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常常是在苦难的时候，但不是说普遍的、绝对的都是在苦难之中，因为这也不是圣经中讲的，有兴盛的时候，有不兴盛的时候，有得时的时候，有不得时的时候。有逆境，但是也有顺境啊。我们不能够否认，人间人生还是有顺境，还是有蒙上帝祝福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人间总有哪怕是兴盛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在这个有限、有罪、有死的阴影之下。所以圣灵通常带领我们信主，还是让我们认识到人生的苦难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你看到海德堡教练问答第三位就是。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哎，这个愁苦呢，不一定是指外界的苦难，是指在最终的愁苦。最终的愁苦包括上帝的震怒了，肉体随时的死亡了，以及死后下阴间的那种阴影和危险了，所以海德堡教练问答第三就讲了：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所以我想，这个愁苦不一定和物质的外在的苦难。完全等同，我想这么一个补充，看看其他的弟兄姊妹，好吧？
好，谢谢王牧师。
这个聪明啊，我牧师，那我在想那个
刚才杨明勇讲到那个苦难，那不是应该说是就是自从罪进入到世界以后，我们其实就是生活在这种苦难当中吗？因为人的罪的堕落，然后那个人要男人要这个就说流汗，然后就是要去就是说有这种痛苦嘛，然后女人也是嘛。那我们在这个所以我们不一样，是说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是依然有这种平安和喜乐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是说，所以我的理解是说苦难是一直有的，就是说好像这从这种理解上，就是说一直是有苦难，但是我们这种心态是什么？是平安喜乐的，还是说蛮愁苦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对，我倒在想说，可能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去传福音了，我们才会有苦难，就是说苦难是一直有的，但是反而是我们在传主的福音的时候，更能体会到这种平安和喜乐在心里。否则我们不去传福音，我们虽然过得很好，那你就心里边也没有平安，对吧？那可能是另外一种煎熬，另外的一种就是心理上的一种。苦难嘛，算是
刚才就像刚才王牧师提到的这个人生的愁苦啊，就是你说的这个这种堕落以后总是伴随我们的一些的罪的这些的后果或者是影响。那其实刚才王牧师提到一个现象啊，就是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时候兴盛，有时候不顺。那我们看到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常常是很难看到这种我们很期待的这种兴盛在里头。相反，他的兴盛是在他信主以前，他信主以后都是一路上都很苦啊，然后被逮捕以后就带着锁链，那就更苦了。那为什么呢？我想呢跟这种福音的信息哈，在一个受苦的仆人，但是他体现出胜过这个苦难的那种勇敢跟喜乐的这样一个人的身上被传讲的时候，其实是更有力量的。那我们如果去传道，我们自己是一个衣食无忧的，然后是一种很轻松的，很潇洒的。其实我也很希望我活得很潇洒，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去传的福音，对那些在煎熬当中的人，不一定很有说服力。这是我当然这是一个主观的感觉了哈，不说我讲的这个就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了，所以可以帮我们多去体会为什么主耶稣让保罗一直是在一种受苦逼迫然后危机四伏的环境里面，但是他里面显示出来的那种坚定跟力量啊，他带出来的福音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当你亲自经历以后，那个真正经历的那个经验，那个是没得比较的。
对，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些安慰了。我们即便是遇到了一些苦难，而且好像上帝也没有马上应允我们的祷告，没有把我们的难处挪掉啊，其实这就是化妆的祝福的一种。就我是希望说通过这个保罗的经历，我们对这一点会有更深的一种体认。
也老实说了，这个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很佩服那个使徒们跟保罗。OK， 我真的由衷的佩服，但有时候就在想，他们这么热心的为主传福音，为什么 上帝老是要让他们受那么多的苦。
你真是为古人担忧，不光为古人担忧，也为使徒担忧了。每个使徒或者先知都有不同的上帝给他的命定。你比如说约伯，约伯一开始受苦，但是约伯到最后是非常兴盛。啊，亚伯拉罕一开始离开本族本乡本家，甚至饿的跑到埃及去了，在埃及受人欺负，啊，妻子也被别人啊也受人欺负，啊，但是后来也让他兴盛。但是保罗和彼得最后都是寻道，和上帝给每个人的结局真是不同。啊，就跟约翰福音讲的主所爱的那个使徒，哎，他没有事情。那彼得年老的时候却被人拴到他不情愿去的地方。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不是说寻道受苦啊都是我们的结局。啊，也不是说兴盛发达都是我们的结局。所以保罗就讲了学会了秘诀，或者是出兴出富足啊，或者是出这个啊困乏，但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力了。
有时候我看约伯记，我也在想，为什么上帝要被撒旦的激将法所激，来试探这个约伯？
你现在又往前走了一步，不光是为古人担忧了，现在又为上帝担忧了。那你走的有点深一点了，所以我们收一收，那就是圣哉。神的旨意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什么难寻。
没错没错没错，最后我也是这样，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是
对，或许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参考约伯记。好，那各位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要不请接受长老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仔细去思想你宝贵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面乃是充满了喜乐，也知道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然后继续不断的来感动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行啊！求主保守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在带领使徒兴奋的查考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正能够从你那里所领受的这些宝贵的真理，我们能够与众人分享。因为这本是你要我们所做的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乃是要我们继续来传扬宝贵的福音。就求主真是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服侍的人，主啊，我们都能够谦卑忠心，也能够感恩，主啊，感谢主让崇明牧师有精心的预备将他所领受的与我们分享，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与弟兄姐妹来分享。求主保守包括这个事工因为是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所兴起的，你也必然要在我们当中继续来成就，让福音的好处但是能够让众人都更好的得到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主恩基督教会，我们成为一个真是能够有宣教的意向，有宣教的愿意践行宣教的使命的教会愿你保守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主，我们学习使徒行传乃是更多的从这些使徒这些传福音的从他们身上，主，我们来学习如何从他们身上榜样，我们能够看到主你如何来继续不断在那个时候你来建立你的教会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能够同样的将你的大使命能够更好的实践出来。感谢主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生活的脚步，也保守我们 圣区的脚步，祷告感谢，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谢谢，也谢谢刚才王牧师的补充，很启发。